太上感应篇注讲正案汇编白话卷二
有替，
就是哥哥有爱弟弟，
弟弟尊敬哥哥。
孝悌的道理本来都是相同的，现在又专门的拿出来谈论，乃是希望
人们能够随着事情而尽力地完成，
为兄的人能够敬有道，就能爱护且敬重其弟；
为弟的人能够敬悌道，就能敬畏且顺合其兄。
兄弟之间血脉相连，一生中最亲近的就这么几个，
也是人生最难得的缘分呐。
在父母的眼里看来，
兄弟原来是一体的。
假使稍有不和，父母就会难过，
所以父母看到兄弟有爱，内心自然就会快乐。
而且兄弟又称作手足，就是表示
彼此要互相的照顾，痛痒之间都是息息相关，哪有手足互相争夺的道理呢？
应该要时时的体念，
同一父母所生，本来就是一体，至亲骨肉是不能分开的呀。
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算是兄弟之间因为义气而相互纷争，自然就会不忍心加害对方，
对于一些小财小利也就自然看得清而不争吵了。
宋朝的法昭禅师有一首偈子说，
同气连枝各自荣，歇歇言语莫伤情，一回相见一回老，能得几时为弟兄，弟兄同居忍便安，莫因毫末起争端，眼前生子又兄弟，留与儿孙做样看。
意思是说，同一血气的兄弟就像树木枝叶一样各自的发展，
不要为了一些言语意见不同而伤感情啊。
每次再相见的时候，人就老了一回，
世上还有多少时间能够再当兄弟呢？
兄弟同住在一起，只要能忍就平安，
不要因为一点小事而起争端呢。
目前自己生了儿子，又是称为兄弟，
自己要做个好榜样给儿孙们看齐呀。
袁氏示范说，为人父兄要本着诚心来爱护子弟，不必要求
子弟要百依百顺，
为人子弟也要本着诚意来敬爱父兄，也不必要求
父兄一定要慈爱啊。
只要各自都尽到了本分，
那么彼此要求希望的弊病自然就会消除了。
在家要严禁背窃私自的传递言语，而妻子的枕边细语纵然合乎情理，也不可以随意的听从，
那么挑拨离间的弊病自然就会绝止了。
人的性情各有不同，有的人柔顺，
有的人刚强，
有的人谨慎保守，
有的人豪放纵情，
有的人喜欢安静，
有的人喜欢兴风作浪。
在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对是非的判断当然就各有不同，
总是要看情况来圆满其事，
不要因为自以为是要对方一定要合乎我的意思，岂不是又起了争执？
即使是有不合情理的地方，让人不忍旁观，也只能心平气和婉转地劝导。能够做到如此地步，哪有不能和睦的道理呢？
现在有许多的亲兄弟相互的失欢，有些事情本来就是微不足道的，最后却弄到无法化解，
只因为失欢之后各自的负气不肯相让啊。
如果其中有位较贤明的，甘愿自己吃亏，能够先低下心气 先侍奉应承对方，主动与对方说话，
则彼此就会开始应答，渐渐地恢复和好，像以前平时一样了。
王阳明先生曾说，
舜能够感化同父异母的弟弟象的关键，就是不去看象的不对。我认为骨肉至亲之间只应该讲情，不应该讲理。如果一味的执着于理，必然会伤到感情，而伤到感情就不合理了。
有人问宋朝的程子说，
侍奉兄长已经尽到了情理，却还得不到兄长欢心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程子回答，
只要以至诚心尽到了孝敬，并不需要刻意的表明自己的心意就可以了。
又问，
应该要如何对待弟弟呢？
程子说，
只要诚心的尽到友爱就可以了。
说明
法昭禅师
及演教禅师属于灵济宗，为北宋时候的人，
依设县广教院归行法师得法，于汝州宝应院开法。
元氏示范
是书名，为宋朝元才所撰，
凡三卷，为家属训蒙之书，
分为
木亲、楚己、持家三门，
意求通俗，故字句敬礼，
然而明白切要，使人一知一从。